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看不到。
就是用 Zoom， 你在 Zoom 上面。
我是在 Zoom 上面。
Harmony, there's another guest. He's waiting. Please let him in.
He's not in the waiting room, but I'll be welcome to let him in once he's in the waiting room.
对啊，因为我节目已经开始了，就是赵教授，您就是练一下，然后他会把你放进去，你再点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张先，你先 mute 了 ，unmute 一下。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赵雅舒博士。赵雅舒博士还在网线上，还没有进来啊。我们是通过 Zoom。那个赵教授，您那个用 Zoom 就是输一下我们的那个会议的号码，然后我们让工作人员把你放进去。How many? We have another guest. She is waiting. Can you let him in?那我们节目要继续，然后就是非常高兴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就是这几天呢确实是有很多的新闻，特别是台湾那边，上周就是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去世，这是一个。再一个是美国的卫生部长就是这两天在台湾访问，这也是大的新闻。那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新闻，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就是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很遗憾，那个赵教授呢现在还在线上还没有进来啊。那么我们那个张先您先说一下，就是先说最新的吧，就是美国的卫生部长访问台湾，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他这个事件呢不能单一的去看，不是说有一个美国的卫生部长到访台湾这么简单，我觉得要把这个事件放在整个大的背景上。我认为这是中美自贸易战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一再升级的这种对抗的态势的一个关键点吧，我觉得。因为网上有一些说这个美国的部长级的官员并不是第一次或者说不是说1979年以来第一次有一个部长级的官员到访台湾。但是呢这个部长呢他跟一般的部长不太一样，他在整个的美国的政治序列里边他应该是列第14位。第十四位的意思也就是如果川普总统或者说是副总统一再的就是他们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下一任在序列位上下一个人可以替代他们位置的人他是也列为第14位。所以说在整体的美国的官员的 位置上来讲的话，他虽然是部长，但是他应该是一个级别最高的一个部长。也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由于中美贸易战以来不断升级的态势的一个，又是一个关键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卫生部长到访台湾，他有一个，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的信息，就是你输入进去的时候，张燕您继续说。
好，就是他
这就是你用那个 Zoom 嘛，对，你用 Zoom。张燕您继续说。
他这个整个背景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疫情，在全球这个疫情，台湾在整个疫情的，
就是你有没有用 Zoom 吗？有没有用 Zoom？ 用 Zoom。如果不能用 Zoom 的话，用那个热线电话，我在微信上打给你，好吗？谢谢。张燕您继续说。
好的。就是在整个疫情背景上来讲的话，台湾是可以说是在全球做的防疫上可以说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那美国呢可以说是一个做的非常不成功的一个。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一个访问呢，就是美国卫生部长到台湾去访问，这还代表着就是作为疫情防控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世界一级强国向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国家进行在疫情上的一个去讨教的这么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在就在疫情面前来讲的话，以前的一些经验可能不太管用，那一些小地区的未被纳入到一个 WTO WHO 的一个全球防疫系统里边的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呢，他的这种防疫经验第一次走到我们的这个台前来去展示他们在防疫上的一个成功，我觉得这也是美国部长卫生部长访问台湾的一个看点吧。那我相信，而且这个就是这个事件呢，又是发生在美国退出 WHO 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就是美国退出了 WHO。
美国说要退出，但现在还没退出，明年退出嘛？现在还是 WHO 的。
对，
这个
跟
他
还没有
跟那个没关系，
他还没有完成他整个履行他的一个就是退出的一个程序，但是这个退出的态势已经是已经是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那至于说明年会不会最终退出，我觉得像这次卫生部长到访台湾也是有可能会造成明年能否完整的退出的一个外部因素。
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敏感，对吧？就是
对，
一方面就是中美两国就是照三个联合公报的话，就是中美建交以来是不可以有这种官方的高层的互访的，就是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实际上他上台之前就跟那个蔡英文通过电话，就是蔡英文相当于是打电话祝贺他当选，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大陆也抗议了之后呢，就是他又扭转了一下，就是没有做得过分，但是后来呢就是通过了一系列涉台的那个法案，就是比如说台湾的就是官员啊，就是过境的时候要有就相当于是应有的尊严，就是能够访问就是不是民间身份，就是能够正儿八经的能够得到官方的接待啊这种。然后再一个是他的那个 原来的驻台协会已经改名了，跟即使是跟领事馆差不多了，就是而且面积特别大，那现在是就是说，中美之间一直说有这个断交传闻，就是现在已经弄到可能会，严重到要断交的这个程度上，然后再闹出这么一出的话，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就是接下去会怎么发展，是吧？
对，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整个的中美之间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几乎每天都有新闻。那这个卫生部长访台呢，又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紧张局面呢，又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像刚才小袁你说的，说我们现在是否会看到就是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以及美国和中国大陆这边的外交进一步恶化，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以前呢，可以说是比如说在波士顿这个关闭中国领事馆之前呢，中美之间的这个在外交上来讲的话，虽然打嘴仗打得比较凶狠，但是呢实质性的外交性的这种恶化迹象呢还不是还没有呈现出来。那双方互相关闭这个大使馆领事馆，然后又传出来美国驻北京的这个大使馆进行
卖家具
进行拍卖活动
嗯，
虽然后来出来辟谣说这是属于常规性的，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废旧物资需要进行这种程序的拍卖啊，然后把它处理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敏感的这个时间点。那还有包括就是中国驻纽约的这个领事馆门口出现这种大型的碎纸车，然后就是对领事馆的这个文件进行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碎纸
啊，没有，不要密码，直接输就这个就好了。就是会议 ID， 你就把这个号码输进去就好了呀，然后他会把你放进去的。就96544077740呀，96544077740。张先生您继续说啊，就张先
生。没事没事，我们等一下也没关系吧。
我等一下听众怎么办？就是black hour， 就是事故了的就变成。
哦，我发给你了，96544077740。7740。你张燕，您继续说，就是我在联系另一个那个嘉宾。
我知道，我知道，对，我觉得，哎，他进来了，正在连接。
你那边可能是 mute， 然后要那个，麻烦把视频跟声音都打开。视频跟声音都打开了就可以了。我们欢迎那个台湾大学退休教授那个赵雅舒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刚刚呢就是有一点技术故障，然后赵教授麻烦把那个声音打开，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话。
谢谢谢谢大哥，听没听得到我的话？
能听到，就是如果能把视频能把视频打开，就是把你的图像打开就最好了。
我图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你。
对对对，你要点一下自己的那个就可以了。
我看得到你，但是我看。
那没关系，就是就这样吧，就是然后那个，我们正在讨论那个。
哦， 看到看到、
好好
看到
看到我了吗？
就是，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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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那个赵亚书教授啊。那么
对对
我们正在讨论，就是美国的卫生部长就是昨天抵达台湾，然后呢就是也见到了蔡英文，然后也是41年以来就是美国首次派那个官方的，就是这种驻在台协会这种就是不算了，就是然后就是官方的就是政府部长访问台湾，然后这个意义是不是？就是说是破冰的还是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的？因为我去年就有人就是其实台湾社区的有的人说明年说不定说不定就是那个美国跟中国断交然后跟台湾建交，我说这个东西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但现在这个趋势走的好像是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发展。那个赵教授您觉得呢这个事情？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这个事情现在他这个代表阿扎尔还在这个还在台北嘛，现在出了很多状况，比如说这个阿扎尔在见这个蔡英文的时候他居然用英文上讲是讲
习主席
这个习主席President 的习这不知道是故意弄错还是怎么回事？你现在不知道？
他们说是发音，这个发音加了个重点，就是 presidency， 然后呢，正好跟那个习有点像，实际上可能不是的。
他问题是五次出现，都是 president 习，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所以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应该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没有很。就是没有放功夫在上面，
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签约了，是意向书了，还是由这个美国驻台的这个协这个驻台的代表，他出面签，那这个阿扎尔他只是意向，表示说我们有这个意向，并不是正式 agreement 的，这个中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觉得这么看啊，看我们今天这个态势呢，要倒过去看，中美建交的那个，就从72年到79年的整个的趋势，因为毕竟，美国跟台湾这边的关系已经断绝了40多年，那如果他想有什么动作的话，绝对不可能说靠一个卫生部长的一次性的访台，然后就产生什么突破性。我觉得现在就是大陆这边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它是在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中。然后呢，台湾呢作为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中。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可能说期望卫生部长就在这儿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基本上是一个，第一就是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至于这个阶段是什么样性质以及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取决于可能下一步北京政府这边会怎么来做反应，才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交错的一个过程。
它这个逐步的反应，比如说香港的特首这个郑月娥呢，他的儿子没有到成哈佛，那这个马上这个香港就以这个国安法把这个黎智英跟他的两个儿子统统抓起来，这个是马上的反应的，就是你美国走一步，他们也会走一步。
对，所以从这个态势上来讲的话，卫生部长访台之后，北京这边应该会有所新的动作，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具体会在哪方面。
现在还在进行中嘛，因为这个他现在人还在台北嘛，现在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台湾是希望能够取得这个疫苗了，疫苗，那么到现在为止，新闻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啊，还有双方签这个意向书，这个意向书的内容怎么样，通通不知道嘛。哎，不是那个 agreement 的，只是说表示说我有这种意向。卫生部长不会跟台湾签的，
不会，
只是最多最多由这个美国驻台湾的代表，那个代表出面
签一个意向书，然后对他向未来的一些步骤先做一些铺垫嘛。
对，意向书现在内容怎么样，通通不知道嘛。而且这个是问题还在进行中，我们说不定明天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大陆可能是一种逐步反应，比如说黎智英跟他的两个儿子被抓起来，啊，就是对美国的一个颜色。你对这个郑月娥下手，我们就抓黎智英。
这样吧，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访台结束之前，我们可能还很难知道或者说去猜测北京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觉得，
但日本人就比较聪明的，像森喜朗啊，他就当天就回去了，在台湾没有停呢，就当天下午就他见完到李登辉的这个灵堂上鞠个躬，然后见了蔡英文之后，他马上就回去了。
其实我觉得日本这边的反应或者说他的动作应该是深度配合美国的动作。你想想，如果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在台湾待的，如果也待四天的话，那我觉得美国的部长访台的整个行程就有可能会产生变化。
对，他就完全不谈嘛，他当天就走了。
日本比较近啊，打个飞的就像出个差一样，就是当天回去。美国你去了夜都不过，那这个太累了，谁这个热活谁干啊？
不是，难道
去趟台湾也可以旅游一下也可以啊？
等于李登辉的，
美国
李登辉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那个美牛跟美猪的问题了，就是美国他这个卫生部长还管这个东西，他除了这个，
我还有疯牛病呢，是吧？
不是美猪，就是美国想把猪肉卖给台湾嘛？
对，
台湾是想要那个，就参加那个，不是，台湾是想要那个疫苗了。
一个是疫苗，还有一个是就是加入美国这个 FDA 系统，好像是。
那个美国意思说，你现在你根本没有买我的美猪，我根本不跟你谈这个问题。
这个特朗普总统呢，确实是对于这个卖东西他是比较关心。我觉得疫苗哈，我是这么看，我相信在 American First 的这种政策下，我估计台湾这个口子很难撕开，对吧？因为全世界都想要美国的疫苗。
对。他现在台湾是至少他想要做到什么呢？第一个你卖给我，第二个我们合作来做，啊，台湾是想，想要这样。那么美国会不会卖给台湾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疫苗还没有出来嘛？疫苗还没有出来。
因为疫苗一旦出来的话，它肯定要首先供应美国市场。也就是美国人打完了之后，所有的每个人都打完之后，他才去考虑他的盟友。
对，而且还有一个，美国十一月要选呢，川普能不能选得上还是个问题呢。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然后两位嘉宾不要走开。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 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万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那么今天我们请赵教授呢，也是有一些跟台湾相关的非常突发的也是重大的新闻。那么除了那个美国的卫生部长到访台湾，就是这是创了41年以来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相当于是重新一个破冰啊。那么还有是上周那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过世啊，然后李登辉也算是高寿，是98岁是吗？然后我不知道赵教授您对李登辉的评价是怎样的，就是那个李登辉好像美国对他评价比较高，说是以前是时代周刊什么叫 Mr.
民主先生
Democracy, 对吧，民主先生。那么台湾的民主真的李登辉缔造的吗？我觉得是蒋经国啊。
实际上李登辉的所有的政绩都是在蒋经国时代都已经奠定基础了。李登辉唯一的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的健保是在手上做的。
哪个健保？医疗保健是吧？
对对对，
嗯，
这是唯一的政绩，除此以外都是在蒋经国时代。
而且李登辉挺能装的是吧？就是蒋经国在下乡视察的时候，李登辉正好在稻田里面插秧啊什么东西的，然后
不是李登辉了，他是个变色龙啊。
是吧，
他年轻的时候是日本统治台湾，他说他是日本人，事实上他后来到日本去念书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日本名字，他不叫李登辉的，
岩里正男呀，
岩里尤爱马萨奥是一个日本名字，甚至于还有人怀疑他在血统上，他不但思想上日本人，在血统上都有问题，但这个我们不去谈了，因为当时日本在投降的时候，在台湾呢，单单日本人就有20万，20万里面大概有一半回去了，另外一半呢没有回去，就留在台湾，再加上一些皇民，李登辉家里面是皇民呢。所谓皇民就是用日本名字替日本人服役，然后这个日本给他们特权，李登辉他有一个特权，当时日本人在台湾是可以合法卖鸦片的，本来日本人不知道鸦片可以赚钱，后来才知道可以合法卖鸦片，当时在日本在台湾有10个中盘商，李登辉家里面就是北部的一个中盘商，当时有很多好处，你如果是一旦变成皇民的话，比如你有盐的专卖啊，卖樟脑啊都可以的，他们家是只是一个中盘商，可以合法卖鸦片的，他们家的财富
好像他哥哥在那个靖国神社是吧，
哥哥靖国神社后来移出来了，因为他是到日本到南洋当兵嘛，后来打死了嘛，但是移出来了，移到台湾了，一度曾经在这个靖国神社，
那就是至少这个蒋经国废除了党禁报禁，然后呢又提拔了李登辉，那么李登辉是可以说是第一任就是民选的总统对吧？
对，李登辉是很会装的低姿态，他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日本在
现在赵教授您再 unmute 一下，
那个赵教授暂时又就是我们听不到他的话，就是那张燕玲对那个李登辉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评论？
我对李登辉不是很了解，因为从大陆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只是就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他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整个台湾的民主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我们就从这次他去世之后的整个这个吊唁过程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在日本和美国的对台关系里边，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为今天或者说未来的台湾的这个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可以说是从表面现象上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对，那个李登辉其实在任上还是他影响还挺大的，就是一方面他实际上是做了三任啊，就是蒋经国过世之后就是任命他是那个总统相当于，然后选上就是民选之后，然后又连任了一次，所以呢实际上当了三任的总统，差不多12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特别是他在第一次选的时候，就是全民就是第一次民选总统的时候，就是中国那时候不是开了那个航空母军舰在台湾海峡开过嘛，中国，然后后来美国也出动了那个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所以那时候海峡还有点危机的，就是第一次民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朱镕基当总理是吗，就是有记者那个当那个在记者会上说那个如果那个要如果要民选的话，是不是要打朱镕基，说你要走着瞧，好像是好像还是蛮轰动的。那个
这样啊，我想从就是
大家说把话筒打开一下啊。赵教授您说话我们听不见，就是麻烦您把话筒打开一下。还是听不见，就是 unmute 一下。那个张燕玲讲，你继续讲。
好，我是想从李登辉的他的这个历史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如果实现民主的，我因为很多人，我们今天下午还跟朋友一起探讨，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实现民主，到底应该走哪些过程？我觉得实际上，像这个蒋经国，像这个李登辉这种党内人士的一种民主化的进程是，中国走向民主，我认为是唯一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当一个权威的这个威权政府高度这个集权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民主的改革，只能从内部发生这种变化，才是比较符合中国的这个普通人的利益也好，或者说整个全球的国际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利益来讲，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途径。那我也是就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尤其跟张教授沟通，就是说那当时是台湾经历了哪一些关键的步骤，导致了这个蒋经国的民主化，然后像对这个李登辉这个属于扶上马又送一程，然后李登辉又成功的成为真正的一个民选的一个政府，而不是说靠自己的威权或者靠自己的专制去获得 后两任的这个总统这个。
对，就是这个这个问题啊，其实挺好的，相当于就是说，台湾这个民主自由是蒋经国赏赐给大家的吗？
送给，
就是
送给大家的。嗯，
是靠这个皇帝赏赐的吗？还是就是大家争取的？就是
一是蒋经国送给了这个台湾民主，第二呢，李登辉呢又没有像比如说像这个袁世凯一样，对吧？复辟，然后又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专制，然后台湾的老百姓呢又。那么在民选的过程中又那么去拥护他，让他连续两任去担任总统，然后到今天他去世之后，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对他的这种口碑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有一些可以大家值得探讨的事情。
我现在讲话你们听得到吗？
能听到，现在能听到。
这个李登辉这个人很会装的。他生平最佩服的日本战国时代一个军阀叫德川家康，他最佩服这个人。这个德川家康啊，在日本是以阴险著称，他曾经在丰臣秀吉当权的时候他装个孙子，等到丰臣秀吉一死啊，他马上就翻脸，等于说娶他儿子而代之。李登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而这个蒋经国啊，他当时啊，可能有人讲说是蒋经国晚年的身体有问题，他的判断力啊也有问题的，就被这个李登辉啊糊弄过去了。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等于台湾的民主进程不是蒋经国，是李登辉在推进。
李登辉，蒋经国原先他就觉得这个政权呢要交给这个台湾人，但是蒋经国意思是一种集体领导，由国民党做主导，做一种集体领导。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登辉啊，就是硬把这个国民党给搞垮了。国民党后来等于变成了三个势力了，新党、亲民党，再加上这个李登辉自己的这个的势力，台就是变成了变成三分四分五裂了，所以
四分天下嘛，还有国民党还在嘛，对吧？他只是说分裂出一些势力，
而且国民党也不争气，国民党本身呢就是个内斗，就自己人斗自己人。
到今天为止，国民党好像依然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国民党这个，对国民党第一次被共产党给斗到台湾了，那还算保住了这个台湾。现在台湾等于是再下去被斗到太平洋去了。现在很悲观了，国民党很难起来了。我们看台湾的
国民党的这个逐渐的这个。衰败哈，我觉得是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看美国的两个党，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对吧？他们是有自己的明确的政治主张。我一直形容他们一个像油门一个像刹车，对吧？民主党呢他是比较左派一点，他会积极的去推动一些社会的变革。那共和党呢，它会是一个保守派的势力，它会去维护一个已经存在的或者说在历史上比较大家有共识的一些价值观。所以两党呢，它就一个油门一个刹车，这样相互的去争夺民意。那我觉得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它抱着这个跟大陆这边良好的就是关系也好，或者说抱着一个跟大陆统一的这个目标也好，那这些呢可能时过境迁之后在当今的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下呢，尤其在大陆这个崛起的经济这个背景下呢，它就变成非常不切实际的一种政治主张。这个我觉得是它退败的一个。
我举个简单例子，根据台湾的这个最近的这个 上半年的经济报告，台湾所有的对对外贸易都有问题，唯一出错的地方就是对大陆，而且对大陆呢有578亿美金，这是空前的记录。假定说这个记录继续保持下去的话，今年年底会达到1000亿美金，这个是两岸的贸易啊，是有史以来最高，也就表示说大陆对到现在为止对台湾还没有封闭，还让台湾赚钱。台湾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大陆的这个资源的话，台湾的经济会出现大问题的。
这个背景呢还不能单纯的放在一个静态的去观察，比如说今年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或者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由于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个摩擦和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全世界，其实全世界都想从大陆赚钱，对吧？不光是台湾，欧盟也好，德国也好的，那德国到现在他也没说跟着美国一起跟这个中国来进行直接的对抗，他也是想把自己的经济依赖于这个跟大陆。
台湾一个弹丸之地啊，一个弹丸之地啊，36000平方公里，他就能够赚到这个半年就赚了500多亿美金，这个这是很惊人。
这个数字是整个
最新的
数
字，上半年的
还是顺差。
顺差
能赚到500亿，
入差嘛，对，
就是台湾出差
就是顺差，对，
大陆有一点是故意的，
嗯，
故意的，这一点我很惊讶，也就表示说大陆到现在为止对 AGFA 对这些所有的会台的政策都没有变动啊。当然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了，至少到目前我们现在讲话为止都没有变，
嗯，
这就表示说，有时候有人讲说大陆要打台湾，打台湾，看这个样子又不太像了。看这个样子，
大陆打不打台湾取决于美国跟台湾怎么样，不是取决于台湾怎么样。因为台湾现在也不可能说公投啊，或者说独立啊，对吧？这些动作它不可能直接就形成。
现在大陆
来讲的话，
大陆也有矛盾的，大陆。好像在胡锦涛开始以后基本上不跟世界第一强国发生战争了，像大陆对印度都容忍了，大陆基本上是一种守势的，不主动打，他跟印度的冲突用棍子用石头打，并没有说是用什么坦克啊火箭啊，
这是基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这是哪年96年还是签订的一个协议，
对，那跟美国作战的更是不可思议，所以我认为啊，可能打的可能性，就是跟美国作战的可能性，应该很小的。
如果说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变数是在这儿，变数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怎么来做？美国现在无论在向蓬佩奥宣布整个中国对于南海权益的这个非法性，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为了谈判或者说是为了让中国政府难堪而发布的那个声明，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在南海的岛礁上有一些动作而做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个铺垫吧。
这个我认为啊，就是我在猜大陆底线，假如说今天美国跟台湾建交承认台湾了，或者美国的军队进到台湾了，这个有可能爆发热战的可能，只要不走到这一步，我想应该还是打不起来。
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到这一步，现在我们谁都不敢做这个断言。
对，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至于。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节目。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呢，在讨论那个李登辉，就是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过世，然后还有是美国的卫生部长访问台湾这两件事情啊。那么，刚刚我们也讨论到，就是李登辉当初是怎么上台的，就是蒋介石好像是开放了党禁，报禁，然后把那个李登辉选为他的接班人，然后呢，李登辉后来就，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给搞垮了。虽然他当总统时候是国民党的党魁，是吧？然后，李登辉在台湾的贡献或者说历史巩固，那个刚刚赵教授说是那个健保计划，主要是健保计划。我觉得他就是他上台之前，就是台湾人对中国的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感是很高的，就是大多数人至少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就是这个比例应该在90%以上。但是李登辉当总统之后呢，有很多的机会，他就比如说一个是64，然后后来又有那个千岛湖的一个事件，沉船事件，就是，但是李登辉利用这种机会，就是本来是一个刑事案件，对吧？就是千岛湖一个，就是正好那时候，台湾跟大陆还没有怎么开放，就是来了一船，那个台湾的游客到千岛湖上租了一条船，去进行旅游的时候，正好被一个犯罪分子就是把一条船整个在烧了，就里面的人都烧死了，这个其实就反而间接的促成了就是两岸的一些就是记者的往返，就是大陆的记者也跑到台湾去采访了，台湾记者也到大陆来采访，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李登辉就在公开场合说就是共匪，就是整个国家全是土匪，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当然有接下去有很多的包括台湾的选举啊，很多场合他就是诋毁这个大陆的，然后中国人，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就是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就是对中国的认同感就慢慢的下降了。那以后又有陈水扁当政的8年，然后现在虽然那个马英九当了8年的总统，后来蔡英文上来之后又是往就是去中国化了，可以说是吗？那个赵教授您讲呢？
我觉得这个李登辉实在是一个阴谋家了。蒋经国晚年呢，就是我认为蒋经国晚年可能有一点这个判断力有点问题，也就是认人不清了。要当时台湾有三个字叫吹台金，要想做官呢，第一个要会吹牛，第二个要是台籍的人， 第三个是青年人，叫崔台金呢。当时台湾有个歌星就叫崔台金，所以有人当时讽刺讲，说人人都要学这个崔台金，那么蒋经国晚年用人的政策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威权政府的这个领导，其实他都会面临这种任人不清的这个问题，因为又没有一个智商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他只是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然后如果像您说的，他李登辉又是一个比较狡猾的人，又是一个比较阴险的人的话，那他就很容易去蒙蔽这个蒋经国。其实作为中国大陆重要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推动者邓小平来讲的话，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极其阴险或者说极其狡猾的人。他在毛泽东的手下被打翻几次，然后做了无数的检查，然后上台之后直接把毛泽东的老婆侄子就抓起来，这个然后夺取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所以我说在这种改革的这种就是在威权政府的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话，阴险跟狡诈是必须的。如果很老实，一个老实巴交的人的话，我估计什么事情都做。
李登辉他是留美博士嘛，康奈尔大学农业专业的博士，他38岁拿到博士，虽然年纪比较大了那时候，但是回到台湾之后，他是也担任了那个台湾市长是吧？然后据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就是有所建树，对不对？所以呢，就引起了那个蒋经国的注意。
我不认为，李登辉真的有那么了不起。中国荀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蓬生麻中，不服自知”，也就是说，这个蓬是一种软的植物，但是它生长在这个麻中啊。不需要扶着他就会直着往上走，这就是说后天的环境很重要。也就是说蒋经国把这个环境都布置好了，这个李登辉掌权正好呢享受这个成果，再加上
时势造英雄啊，
李登辉连江泽民都骗了，他不但骗这个蒋经国，江泽民不是也被他骗了吗？江泽民开始说说老实话是有一点诚意，意思江泽民认为
就是所谓九二共识，就是那个时候海基会跟海协会在就是汪辜会谈，对吧？在新加坡那个时候还是正儿八经的谈的，对吧？九二共识应该是有的，对吧？但是后来李登辉自己不承认了是吧？
李登辉的他的这个学历呢，我必须要讲是有问题的。他在日本呢，是念这个三高预备学校，人家说他进入大学，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大学，只是在预备学校，日本就投降了，所以他就插班到台大来。到台大来呢，他就做这个台大助教。当时呢，那个他是念农经系的，他的那个老师呢，就跟他讲，说你连话都讲不清楚，你还教什么书呢？后来李登辉为什么离开台大呢？因为他占领这个研究室，结果跟那个台大当局处得不太愉快，所以他后来就离开台大，然后就到农夫会去。他在农夫会的时候呢，曾经得到一个奖学金，到那个艾奥瓦大学去念了2年，什么都没有念到，就是在那混了2年回来以后呢，他碰到一个贵人孔奈尔的，当时孔奈尔一个美国系主任呢，跟他谈得很愉快，就告诉他你为什么不来申请呢？所以李登辉后来就申请这个考奈尔，实际上他在考奈尔只待了1年，号称3年，实际上他只待了1年，
待了一年就拿博士了，
他把论文都写好了吧。然后 就在孔内尔拿到博士，他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呢，有两个中国人很有名的，一个叫刘大中，刘大中呢就是台湾的所得税，就是他建立的，还有一个叫费景翰。这个刘大中就觉得，你这个家伙英文也不怎么样嘛，这个你的程度实在很差，给他这个成绩啊，给他不高。结果他就透过这个费景翰讲，说一定要得 A。那这个刘大中讲说，你哪里能够得 A 呢？他讲说这个，好像说一定要帮这个忙。后来刘大中很不情愿，给他一个 A， 但是又加了一个 minus， 叫 A minus。他的论文实际上在台湾写好的，这我就不要讲了。他的论文也有枪手，他是也不是什么理论，就是讲台湾的这个三七五减租这些东西，哪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他就是号称他自己啊是台湾农业专家。然后
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台湾也是重用这个留美或者说留学归来的人士，所以包括后面的那个马英九啊也是哈佛的，然后所以也是跟那个重用那个留学归台人士这个大的趋势也有关系，对吧？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反正他是运气很好，然后呢那时候蒋经国需要找一个农业专家，所以他就因为这个机会被介绍去，他38岁吧就做了这个政务委员。那后来嘛，那个他装得像个孙子一样，然后就是蒋经国这个糖尿病很严重，眼睛瞎了，然后这个就认不清人，然后就提拔他做这个台北市长，做台湾省主席，他坐半个板凳，然后对蒋经国啊，他个子很高嘛，但见到蒋经国的时候弯腰驼背，反正对蒋经国他是装孙子，这个伪装的真是一流，然后获得了蒋经国的信任，本来也轮不到他，因为当时蒋经国信任另外一个人叫孙运璇，但孙运璇呢摔了一跤中风，所以这个孙运璇机会也没有了。再加上这个蒋经国死得太快，再加上国民党内斗，就像李登辉这样捧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说，时无英雄啊，自是数字成名的、
啊。好，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赵亚书教授，还有那个张立明先生参加我们时事三人谈。那个赵教授还有张燕，你们各讲一句话，最后。
谢谢大家。我还是一个希望。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